主拯救我们，主要还不是要救我们进入天堂，他拯救我们是因为他要得着教会，得着国度，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读了罗马书十四章，在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生活的原则，他讲到彼此接纳的原则，在爱中我们怎么样成全的这个原则，讲到我们为主而活的原则，他也讲到国度它有它的性质。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四章的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那早间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这两方面。那一个呢是讲到务要追求和睦的事，这个和睦也就是和平。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讲到建立彼此要建立德行的事情。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建造神的工程，要彼此来建造。那我们在十四章里面认识到说，在神的心意里面，他要我们能够彼此包容接纳，在一个和睦的当中，这是一个教会生活很自然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形。然后不只是这样，在和睦中还有显出他的公义，还有显出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供应生命，然后彼此能够建造。所以我们如果读到十五章的第一、第二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他在十五章一开始也是讲到这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呢是要我们能够和睦，第二方面呢是要我们来建造。好，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第一个讲到追求和睦的事情。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看到要彼此接纳。在讲到彼此接纳，我们看到保罗在十四章，他用我们吃，用我们那些守日，好，在汤中有一些的分别，有一些不能接纳，有轻看的，有论断的，所以他用这个来让我们看到不可以轻看，不可以论断。所以呢，在十四章一开始的他讲到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所以他在举例的时候呢，当时候有这个情况，那有一些轻看，有一些呢是论断。所以那一些觉得自己是刚强的，他可能会轻看那些软弱的。那但是呢，软弱的他不一定觉得自己是软弱哈，那他会论断那些刚强的。那这边讲到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里的信心不是讲到我们信主或者信靠主那样的一个常常我们所认为的信心。那这里的信心呢，信心软弱的是讲到说他认为是对的，那样的一个信心，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那这些信心软弱的，所以他讲到为什么呢，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很多的这些街上买到的肉可能都是祭过偶像的，或者他们处理上呢不是像到犹太人那样的洁净的那样的礼仪来进行的。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反正街上卖的肉你看见可能都是对他们来讲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干脆不吃肉，他们只吃蔬菜。哦，那这些呢在这边他所讲到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指的是那些强壮的，当然软弱的呢只吃蔬菜。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也就是说强壮的你不要轻看那些你觉得是软弱的。好，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那你不吃，其实他说你是信心软弱，但他可能自己不觉得哈，他可能会论断说你们这些不属灵啊，你怎么会吃那些祭过偶像的东西呢？怎么会吃那些不洁净的呢？好，在这里他就讲到说不要论断，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那在这边我们就知道说，在信心 生活里面呢，这边的信心是个人，你会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照着我认为是对的去做。所以呢，当弟兄姐妹在遇到所谓的这些吃的事情上，有一些人觉得说、哦、这个可以吃，有些人觉得那个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呢，不要产生轻看，也不要产生论断。在灵前八章八节就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他讲得很清楚，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就叫我们受益或者是受损，这个是保罗他后来讲到很多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原则，就是因为吃，你要顾到那些软弱的，你不要让这些软弱的因着你的吃或者不吃呢，有一些人结果他跌倒了。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要认识到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像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他说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呢要有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爱。比方说什么是非基要的事上，吃与不吃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基要的事情上呢，其实呢你吃也可以，你不吃也可以，你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轻看，在这个事上呢是要有自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读到很多在自由的里面，其实他们还有一些的约束，还有一些的顾虑，或者说我要吃，但是我顾到那个软弱的，我干脆就不吃。所以这个呢不是违背你自己的看法，而是怎么样，你顾念到那些软弱的，要彼此担待。那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讲到说在非基要的事上，他说你们要有自由。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那我有这样的自由，我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那样子，我可以这样子穿，我也可以那样子穿。那这些呢让我们认识到说，是的，在自由的当中呢，其实呢它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它还是有约束的。我们到国内去，到不同的地方哈，那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穿衣服的习惯。那有一些地方呢，那必须是要穿长袖的，你穿短袖是不行的。那有一些地方呢，你不能搭领带的，你搭领带就是爱世界了。好，有一些地方你的衬衫不能插在里面，要放出来。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哎呀，你就发现说大家都有不同的习惯。有一个同工去一个地方，上了讲台，人家请他下来说你不能戴戒指啊，哇，当场就要拔，拔得好辛苦。我们说这些到底跟我们的属灵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呢？当他们觉得这是对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样才属灵，你不照这样子你就是不属灵。那每一个地方可能都有不同的习惯。那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出去服侍到哪里，我们就尊重当地弟兄姐妹他们的习惯。那但是你也知道说，当大家都说那吃什么穿什么，非基要的事上我们有自由。好，这个自由，当你在一个团体的时候，你到那个团体大家都是这样子穿啊，那你不能说我有自由我就违反大家的哈。那你在这个团体当中呢，其实就产生了那个不和谐。所以在团体当中它又是有约束的。在那个团体中，我们看到姊妹们头发都是在上面盘起来的哈，那他们是怎么来的，哎，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所以呢他们也受到一个有点无形的约束哈。所以这边我们就认识到说，彼此接纳，我们不可以说你的习惯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些不属灵，或者是论断，或者是轻看。而我们认识到他说在主里面呢，我们需要接纳彼此，包容彼此，接纳，那这是一个在爱中行事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彼此接纳。但是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见 爱中行事，他特别讲到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可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不可在彼此论断。那彼此论断里面其实就是讲到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上，你来判断这个是属灵的，然后呢这个是不属灵的，那我所相信这样做是属灵的，所以呢你们不照这样做就是不属灵的。好，这个就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不可以论断，因为呢在爱的里面，他前面就讲要接纳，要彼此要和睦，这是神的心中，他得着他的家，他的教会是一个彼此能够和睦的。他说不要彼此论断。我记得在2003年那一年呢，我们到马尼拉去，有一年的时间大家同工们轮流去，那有大概差不多60位的从国内出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有心成为宣教士的，所以呢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一起的来培训。那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起培训。但是我们看到说，当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方面其实都蛮好的，感谢主。那但是呢，当我们一讲到有一些做法上，当谈到说比方说受浸那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有些说受浸，当然受浸跟受洗那这个争论当中是没有他们就讲到说，你在水里面要往前倒下去还是往后倒下去，他说我们家里都是往前的，有一些是我们家里都是往后的，就是这样居然会吵起来。然后呢说是谁才有资格来施浸，我们家里呢都是那个谁谁谁才有资格，所以一年他巡回一年来一次。我们看到说有些非基要的真理上弟兄姐妹他们可以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争到一个地步好像断定你这样做就是错的，就是不属灵的，这就是论断。那我们也教导说，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你们来就是要学习，对不对？如果你就是坚持而且呢带着一个论断的灵说你们这样其他人都是错的，那你没有办法学习我说我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什么，圣经是我们的根据，我们就回到圣经。你说要往前倒，你的根据是什么？要往后倒，根据是什么？反正我就发现说都是爱主的，都是愿意服侍的，但是呢在看法上会产生那一种论断或者是轻看。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不要轻看，你不要论断，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不可因为食物就是吃什么穿什么怎么样做，那有一些呢他说你不要再论断，不可以再论断，要接纳，要包容。但是我想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因为他讲到说你若这样做让弟兄绊倒了，这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但是这个爱人的道理其实在爱的里面，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他讲到说我们天上的父他是怎么样爱我们的，他也举例到说地上的父亲他爱他的儿女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爱的里面呢，他说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就是说在爱的里面，是的，你要包容，你要接纳，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包容和接纳并不是一种的放纵， 或者说把罪恶就当作没事一样，我要包容你，你怎么做都可以。做父母的，你看到孩子他如果从早到晚都在那里打电玩，你父母会不会着急啊？你会不会管教他不能再这样子了，不能说哎，我爱你，我包容你，你随便。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在爱的里面，所以他讲到说怎么是在爱中行事，一方面是不可半跌，不可败坏弟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爱的里面你有一个真正的爱，我们彼此的相劝，我们彼此的勉励，那这些呢都是在爱中的成全。以前有一句话讲到说，在部队里面哈，会讲到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那不合理的要求呢是磨练。我当时在一去受训的时候是在一个工兵学校，那除了白天大家受训呢照表操课哈，那跟所我想跟所有的不同的兵种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些工兵啊一去的时候，那他们就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好好操练。操练什么呢？每一天晚上啊，好像白天已经操课了一天了，到晚上他特别就是操练这个体能啊。哇，那个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就不习惯运动啊，不习惯操练的啊，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不只是说大家一起锻炼身体啊，而他都有一些的要求，一些的标准。然后你知道在军队训练，他有胡萝卜，他有大棒哈。那这个胡萝卜跟大棒呢，哎呀，其实很简单。这个大棒是什么呢？他每一样这个体能训练一项一项的，他都有一个低标准的。比方说拉单杠啊，八个正常完全正确的姿势拉八个，这是低标准。你达不到呢，礼拜天留在营里打扫啊整理啊，哇，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太痛苦的事情。可能一个礼拜在那种极大的压力好，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底下啊，家人可能都在等你啊，有些人还有女朋友在外面等着，结果礼拜天留在里面，哇，那个太痛苦了。那个胡萝卜呢，就是他有给你一个高标准，比方说拉到15个，那你呢就礼拜六下午就可以出去啊，反正你就发现说除了正常的时间大家一起操练以外，很多休息的时间你就看到一个一个在那里操练，在那里操练。哇，因为那个棒子下来的时候，对他们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太难受了。但是呢等到我们后期在工兵啊，你要浮桥，要架浮桥在水上啊，那一根一根的那个棍子啊，那种梁啊，4个人抬都是很重。所以到了后期，大家就慢慢就明白了为什么前面他们有这么高甚至不合理的很多的要求要你这样子来磨练。因为到后面你如果没有经过前面的磨练，到后面的时候呢，你抬不起来，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你可能非常容易的受伤。哇，这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些要求甚至是磨练的是不合理的，让我觉得很痛苦的，但是呢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讲到彼此包容，彼此相爱，那我们认识到说，是的，这是神他的心意，要成就一个和睦的事情。但是也要认识到说，真正的爱它里面是要有成全的，因着爱你会要成全，可能在爱中会有要求，父所爱的他会管教，父母爱儿女不会放纵子女的。所以在整个来讲，我们就认识到，哦，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教会生活里面他所要得着的那一个和睦，那一个相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除了我们认识到他讲到说要彼此和睦，然后呢他下面讲到要建造德行，那我们下面就来一起看这个所谓建 立德行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建立德行。那这些德行呢，其实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要供应生命，借着弟兄姐妹，我们把生命流露出来，供应出来，而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他特别让我们认识，今天是建造基督的工程。你论断，你轻看，你会破坏基督的工程。但是在爱中，在这些原则的里面，我们是要积极的供应生命的，要把生命供应出来，要把国度能够建造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4章第7节和第8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当我们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震动？好，觉得说哇，这是一件何等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都很熟悉新生夺夫或者新生道夫哈。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叫做芥菜总团，那就是从少数的人开始，那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徽章，好，那它上面是写的说没有人为自己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啊，但是呢却带着一个很大一个冲击的力量，没有人为自己活。他就引用就是这一段，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很知道后来新生夺夫他带下了摩尔维亚的大复兴，那个大复兴的影响是一直影响到今天，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次的复兴，那个复兴的火一直的燃烧。所以在他们当中，我们想说一个芥菜总团哈，那他们所有的中心，或者讲到说他们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几个人开始，然后他们有一个心智，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哇，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智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后来从英国有几位年轻人到摩尔维亚，然后他们在那里被那个火所点燃，那他们回去了以后也带着一个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带来了英伦三岛的那一个大的复兴。兄弟们，我们看到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在灵后5章14到15节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想说我们要讲这句话，你能够说，但是呢如果只是一个句子，它没有带来一个冲击的力量。我只能讲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但是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就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说哇，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今天我们活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里面只要有几个人真的被主的爱所激励，你就看到教会不一样了，教会改变了，因为这个爱的冲击的力量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只要有几个真正被主的爱所摸着，他的爱激励了我们，当我们真的向主说，主啊，我不为自己活，我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为我们死，那叫我们今天呢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 复活的主来活。今天我们都认识到说为主而活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他才是我们生活中心，是我们的一切。常常我们说今天我们生活有很多追求的目标，有很多我们想要达成的，是的，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我有我的义务。我们做学生，你当然就要好好的学习，但是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孩子们他们可能都会讲说，学习呀，当然能够荣耀主是不错的，但是呢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成绩好，学校好，以后我找到好的工作，我能够有好的生活。我们感谢主，孩子们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好，他能够上进，能够做得很好，哎，我们也为他们献上感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呢，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到说我在学生的岗位上，其实呢我是要为主而活，是为着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来侍奉神的，哎，这个就是在一个不同的哈一个层次的里面。那一个层次也是很好的，我要好好努力，我有好的前途，我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啊，这个是都是父母所期待的。但是还有一个层次呢，今天我读书，因为我是为主而活，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一切。在读书的岗位上，是的，要主得着荣耀，在读书的岗位上，我们在那里来侍奉神。弟兄姐妹，工作也是一样，你工作好，工作努力，那当然这是应该的啊。但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要有一个认识，认识到说今天在侍奉神或者为主而活，我所有其他的好像是我的副业，我的职业不过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什么？为主而活，我的正业是侍奉神的人。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其实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说我活不是为我自己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个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你在生活里面你会经历到我们为自己活其实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我们想要达到的，要追求的，有很多面对的挑战。其实我们自己经过了这一生以后呢，你无论是得着无论是没有得着，其实里面是没有满足的。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跟我非常的要好，我常常邀请他去教会，那也跟他传福音哈。我邀请他去教会，他总是非常的忙碌，所以那时候在读书，他是拿了硕士才来美国的，那比我还早哈，早一年来，所以他在前面的，所以他怎么忙碌？那我想说，那没有话讲，那一定是很忙碌。所以他那时候要准备什么博士考啊，准备什么考啊，哇，非常的忙碌。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之后呢，那我也都考过了，然后我再邀请他，他说现在为着做论文啊太忙了，啊，的确很忙，早上一早就到学校，埋在实验室里面，一直到晚上很晚了他才回家，哇，我看他真的忙。后来我毕业了，他还没有毕业，我毕业两年了，最后他终于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后来我们都分别去工作了，那他也满足了他所有追求想要达到的哈。但是有一天他呢遇见他，他说他信主了，我说感谢主啊，他说我得着了所有我想要努力追求的，经过了很长时间呢，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哈，那个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在很大的压力的底下，然后最后他得着了，他 他也有了很好的工作，学位拿到，工作好了，妻子啊，孩子啊，这个房子啊，什么都有了。但他说，当我这一切都有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空虚啊，他里面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他想到过去他曾经来过，偶尔来过一两次啊，跟我们聚会哈，那大家跟他传福音。他后来就到教会里面去，他才真正的他里面得着了满足。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努力，你追求，你想要达到，但是如果说今天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只是为着短暂的今生，到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虚空的。保罗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为主而活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是他给我们大的恩典，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今天说，我不为自己活，我是为主而活。啊，今天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为主而活，他能够算数的，在永远里面能够算数的。而且呢，你不是只是追求那一个结果来衡量他是对与错，或者他有没有价值。你不是说我有没有得着这个学位，我来衡量说我这所有的努力是不是成功或者失败，而是说你会看到说每一件事它有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得着了很大的福分。在过程的里面，我们以主为中心，我们侍奉神，我们让主来制作我们。同样的，你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说，主感谢你帮助我，叫我为你而活，让这一天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价值的。这一天的过程，我们与主同在，与主同行，我们能够让主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认识到说为主而活，这个跟建造绝对是一个根基。好，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十四章的十六到第十八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他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要建立那个所谓的德行，其实他是讲到，主要是讲到建造。那这个生命的建造，其实是一个国度的一个真实的彰显。所以在教会生活的里面，神把我们拯救了，所以那个目的不仅仅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堂去，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他要得着他的国度。那所有在国度里面，我们讲国度的子民，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性情，那一个特质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他讲我们要建造，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前面讲到包容，有吃啊、喝啊、守日啊，他说不在乎这些，他在乎是什么？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主他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的确，他要离开的之前，跟门徒们讲了很长的一篇的话。在他的教训的里面，他也让我们真的认识到，神的国度是要来到的，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需要求神的国和什么神的义。所以他在教导我们的时候说，你不要为着你地上的这些所需用的吃什么穿什么，他说你不要为这些忧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是要他能够掌权，他在公义的里面他来掌权，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这个是讲到一个次序，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说这一切啊，我们地上所需要的，其实呢他都要加给我们，我们不用去忧虑他的。那他也在离世之前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非常特别的。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要受最大的痛苦，然后就在这个之前，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们想说马上就要受死的这样的一位，他应该是最没有平安的，但是他的平安是不改变的，他自己就是那一个平安。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告诉我们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他的喜乐今天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的教导，主所跟我们所传讲的，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再来思想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讲到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是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些其实就是代表着今天国度指明那一个生命应该有的一个彰显，这是神的生命。那这一世神儿女，今天我们是国度的子民，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把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今天应该在儿女们的身上是要能够彰显出来的啊！这就是讲到建造神的工程，今天正是在一个建造的日子。这个建造不是外面你盖了什么，你做了多少的工作，什么样的事工，真正的建造我们认识到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而得着了主他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特质。今天这个特质从儿女的身上彰显出来，神的国度的实际才有可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宝贵神的国度，今天呢主正在经营，正在建造，而在这个建造当中，我们彼此能够供应生命。当你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好多时候弟兄姐妹做见证是在生命里面遇见了主，被主有一个改变，而他从前这样子，现在这样子，但他所分享的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从前不能爱的，哎，我现在能够爱了。我从前不能饶恕的，我现在能够饶恕。当这个里面生命改变了，分享出来，有的时候还不一定需要跟别人分享，你整个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呢，这一个其实就是供应生命。那弟兄姐妹从这个生命的里面会得着激励，会得着一个冲击的力量，生命会改变，生命触动生命。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求主帮助我们，先在我们身上主能够来改变我们，然后这个改变叫我们有一个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也能够供应出去。你看教会就非常的丰富，他国度的实际就真实的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不是在乎吃什么喝什么，而在乎的是什么？公义。今天神的义，他做事的法则，今天是能够彰显出来。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好，我们感谢主啊。讲到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我们最后再来读一下十四章十九节哈。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务要追求和睦的事，这个和睦也就是和平。所以 peace to God, peace to man, 还有 peace to 我们自己，好，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呢，你有没有一个和平？所以讲到说那个信啊，他说没有信心的就怎么样怎么样哈，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当然不是你这样做，不是那样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我们在这里审判，在这里论断，或者有人轻看。他说不不不，不要轻看，不要论断，你要照着自己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说那个肉是可吃的，保罗说我可以有信心，然后呢，凡物洁净的，主所洁净的，它就是洁净的，吃也不能叫你受损，不吃也不能叫你这个怎么样哈。我们就看到说，一方面来讲的确是这样的，那但是呢，我们在和平的里面，我们跟自己是有一个和平的，我们跟众人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你要顾念到软弱的，你不要叫人家半跌，或者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我觉得我很刚强，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那软弱的若他跌倒了，我们要顾念他，顾念那个软弱的。我们与人要有一个和睦，还有呢，不止这样，还有我们跟神呢之间呢要有一个和睦。所以你里面在主面前有没有那一个平安，哇，这跟我们平常的形式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跟神之间有了一个和睦之后呢，你就发现的确这个和睦中是能够显出那一个公义的。所以我们讲到所谓的和睦啊，所谓的包容，所谓的接纳，并不是包容罪恶，并不是好好先生什么都可以，而是在包容的里面呢，其实在神的性情中，你发现说神是那位公义的神啊。这其实当中有很多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的哈。但是这些原则，我们盼望主能够带我们进入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包容，怎么样彼此的接纳，不看不论断，但是呢却又能够彰显出神的公义。那在爱中行事，我们又能够知道说，在爱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彼此的成全。因为我们的爱里面彼此接纳，但是爱里面呢还有一个彼此成全。所以我们在彼此成全的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个学习，或者说我有一个感恩的心，当有人来要求我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当人来劝勉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知道说这是在爱的里面。那不单是追求和睦的事，还要追求建造的事，建立德行的事，这是彼此要建造，活在圣灵的喜乐当中，而我们能够一同来建造神的工程。哇，神今天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国度能够彰显他的自己，那所有国度要彰显出来的生命性情，其实主已经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今天国度的子民，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追求，我们侍奉，但是我们要彼此供应生命，要把叫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生命是要长大的，是要被建造起来的。那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主。你看保罗在14:19，我们盼望说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只是听过以后，因为这讲到教会的生活，它有很多实际的需要我们真实的来经历，好，在生活里面来操练，来经历，来学习的。再把这一节读一次哈，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啊，最后我们唱一个一句话的一首歌哈，我们在那个青春聚会的时候有唱过哈，这句话就是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很多人应该都会哈。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
此相爱以爱从生来。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团契啊，常常在欢迎新来的，我们都唱这首歌哈。我们站起来，我们知道说彼此相爱呢，在爱中彼此接纳，我们在爱中呢彼此激励，在爱中彼此相爱，在爱中彼此建造。那我们再唱两次哈，然后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
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生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生来。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来唱哈，
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生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生来。
我们一起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带着我。是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个爱是从神而来。我们仰望主啊，这一个全身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主啊，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祷告在神的家，使得彼此有和睦，在神的家彼此有建造。主啊，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得着一个荣耀的国度，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我们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求主来祝福，祝福神的家，祝福神的教会，祝福你的众儿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